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主日双倍课程希伯来书的第四周的课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持守盼望，承受应许。那所对应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按照我们的进度的话，今天的课程是实际上是重头戏，因为不仅仅所牵涉到的经文篇幅比较长，另外关于救恩、关于真理、关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以及生活的劝勉，也成为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如果你们还记得在两周前我的讲义当中对于希伯来书的结构有一个箭头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图表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今天所对应的经文实际上是接近了那个箭头的尖的一个所谓初步劝勉的内容。那这方面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首先先请大家再一次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另外呢，你们的圣经打开了就不要关上，因为我们今天会查不仅仅是希伯来书，而且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们会反复的来查考看圣灵是怎样用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经文彼此印证，来将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动工，给我们赐下亮光，好让我们不仅仅可以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不为世上的各种的学说所摇摆，我们更是可以借着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力量，可以活出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恭敬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请你祝福今天在我们教室当中以及在网上所收听的所有的弟兄和姐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为什么刚才要读这样的经文一方面是神始终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神的话语本身带有极大的能力，可以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陪伴。另外在我准备我们今天的课程的时候，神也特地给我一段话语，我来跟大家分享。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待会还会再用到提摩太书第二章哈，如果你有那个圣经上有那个红绳子，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作为一个书签哈。那我今天先要跟大家读的就是提摩太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是我在准备今天的主日课程的时候，神特别用这段经文可以做一个印证，也是做一个鼓励。这里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特别是在最后他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换句话来说，神再一次提醒我说，我们这个主日的讲台真的是神他自己亲自以圣灵来向大家见证神话语的一个地方，好让我们可以真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活出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持定盼望，承受应许。 还是继续在讲授信心的功课。但是我在想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基督他从来就没有说这个信心大是好的，小是坏的，或者是用大小来做个比喻。他用信心叫做芥菜种那么小来做比喻啊，就说明说实际上不像我们常常彼此在讲的，哎呀，你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你的信心很大。信心实际上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信心所投射的对象。我再讲一遍，我们信心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信心所投射的对象。假如说你今天投射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信实的主，对不对？因此的话，你相信他的话，那么你所相信的就能成就，不是在于你的信心大或者小。相反，假如说你的信心是放在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有什么星象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的东西啊，当你去把那个信心投射在那些方面上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实际上是事情真的是很不如意，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信心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延续希伯来书作者他一直的思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心所投射的对象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超越天使、超越祭司以及超越我们后面讲到信心之父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最老的祖宗也是最尊崇的这样子的一位先祖，让我们可以整个的可以看到说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这位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所在。那还记得在第二章的最后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最后的时候呢作者第一次提到一个词，就是大祭司。那么在他提到大祭司的时候，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人和神的面前做中保，因此呢就好像祭司的职分一样。之后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开始拿耶稣和摩西相比，因为摩西也是犹太人所尊崇的这位大祭司，对不对？然后除了摩西以外，他又进一步来说是他是超越亚伦的也是一位犹太人他们非常尊崇的这个历史上的祭司。但是在这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所跳出的，比如说在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谈到说耶稣不仅仅是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超越所有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然后在第五章的第六节，这里有说到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在第十节这里又谈到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然后在第十一节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好像作者的思路是要从前面的一个一个祭司不断的超越，要来谈到耶稣是超越麦基洗德的等次，好像把整个希伯来的书的高潮马上要带出来。我们知道说，按照上次我给大家的一个结构图，希伯来书的高潮就是在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超越麦基洗德的那么表面上来看好像大家要继续用这样子的一个思路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我们在第七章可以看到说他的确是开始讲麦基洗德。但是在今天我们从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六章整个全部却是一个插曲，作者好像要讲到麦基洗德但是却没有讲，为什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一节的后半部分，为什么他没有讲？ 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好，那么在英文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所对应的呢，是他说 because you're slow to learn， 就是说你们的领悟程度很低，你们学起来很慢啊。但是假如说你再去看其他的翻译的时候呢，这个我刚读的是 NIV 的版本，在其他的翻译当中呢，他讲到的这个词呢是说你们的耳朵很钝啊，也就是和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我们家里面有两个正好是 teenager 的孩子啊，跟他们的相处你就会经常发现啊，父母亲讲的话他们听不进去，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父母亲讲的是对的，但是因为父母亲这样讲了，所以他们宁可要去做相反的事情啊。所以这比听不进去好像更严重哈。有这样子经历的这个请举手好不好？好，我看哈，我们家也不是特别的家庭哈，啊，不是我们父母亲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来看作者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好像跳到第七章就开始直接讲耶稣超越麦基洗德的这样子的内容呢？是因为他考虑到作者当时的光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听不进去啊。然后呢，听不进去，在这里我们讲到说，他就是心硬 ，OK？ 当你这个心硬的时候，你就会听不进去啊。我常常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去向一些的福音的朋友传福音哈，不管你怎么样去跟他引述圣经啊，讲自己的见证，然后拼命想要去说服他哈，跟他辩论，哎，他就是没有办法信。可是当你带他来到21天一支布道大会的时候，一开始的敬拜，一唱圣诗，哇，好像那个圣诗那个就打动他的心，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的心就软了哈。然后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当天晚上的信息啊，以及后面的医治啊，真的是可以打动他的心，然后在当天晚上，哎，他就决志，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幕一幕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周围的生活当中上演。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当心门被打开的时候，神的光才能够照进去。但在这里的时候呢，恰恰这个读者他们的心态是心，就是他心硬，他听不进去，而且呢，这种听不进去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然后，当这个听不进去逐渐发展到后面呢，就是一种的放弃哈。我们在两周前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当你去背离的时候呢，或者是后退的时候呢，你不是说马上就转为一种的抵抗，而是呢，就是你荒废啊。我讲过那个法官在判那个例子，说把那个地，原来是说那个农场主的遗嘱是说要把它交给魔鬼，对不对？然后法官就说，哦，交给魔鬼的意思就是让它荒掉了。 OK， 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在这里有个警醒，就是说在这里他的所谓的听不进去哈，在原文里面他是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或者说因为你们变得听不进去，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是你们逐渐变得听不进去。那么听不进去之后的结果呢，就是放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听不进去，神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那么敏感了，然后逐渐逐渐就好像一块地荒掉一样，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放弃的阶段啊。好，那么我们因为今天内容很多，我们继续讲下去。然后呢，在这里呢，他们就用一个在这里第十二章来描述这些的读者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比喻啊，就讲到了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里就用了这样子一个对比，其实这个对比非常的熟悉。如果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今天会看很多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对不起，第三章一到三节，我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好，那这里找到了，过以后我读给大家听，你们看哈。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为你们，没有用饭为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第三节，你们是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那么很好玩，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当初宣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跟当地的这个信徒一起翻译圣经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中国的词就对应的翻出来。在这里如果你看他说我没有用奶喂你，我本来是要用饭喂你们，但是我没有用饭喂你们，用的是什么呢？用奶喂你们那么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他没有讲到饭没有讲到是这个是五谷饭啊，还是什么高粱米饭啊，还是白米饭啊，是大米饭小米饭啊但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饭嘛，所以他就在这里用没有用饭喂你们。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呢，他是说我没有用干粮来喂你们就跟这边是用的同样的一个词，在希伯来书里面用的同样的一个词。这也是圣经学者在猜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对圣经的旧约非常的熟悉知识非常的丰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正好保罗也提到这个奶和干粮那这里也提到奶和干粮那么他们就有人猜有可能这段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当然也有其他 的证据指向说这个不是保罗写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婴孩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那么首先这里有讲到说，他说看你们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灵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吃奶和吃干粮的另外一种的解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呢，他是说吃奶和吃干粮就应对着你们是属肉体而不是属圣灵的，他是用这样子的一种的阐述，吃奶的是属肉体的，吃干粮的是属圣灵的。在这里呢，他作者用了另外一层的阐述，比如说吃奶是怎么样，是必须要接受别人的教导，教导什么东西呢？是要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这个地方这个当时的翻译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讲圣言小学听上去像到底是一个小学的名字呢，还是小学里面所开的一个课程呢一看就是觉得小学更何况在当时翻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能够念小学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和绝大多数人是从来没有上过书的学的，没有念过书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那上过小学已经算有学问了、啊、对不对？当时私塾，对不对？没有什么小学中学大学这样子来，那当时私塾，如果你读过私塾的话，那不得了了，那你是有学问的人了哈。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到是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哈。在这里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如果你们的英文程度可以的话，我鼓励你们就是常常看圣经的时候就看中英对照的圣经，你马上就可以去看在英文的里面是怎么讲的。另外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有时候有讲义哈，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讲义当中它对于经文的解释和原文就岔开去了。原因罪魁祸首在哪里？是当时的翻译，当时的中文的翻译呢不准确，让你很容易联想到我们今天所用的一些词，比如说圣言小学，马上你就想到小学啊，你所知道的小学，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它英文里面所讲的是说是 elementary truth， 就是最基本的道理，最基本的真理，就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们本来是要去把这些真理教导给别人的，却要让人把最基本最简单的真理再次来教导给你们。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是这里的作者对于读者所成长的进步啊，以及他们的心态是非常的不满意的。那么我们看为什么说本该做师傅哈啊，我们在讲义里面有提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这里，耶稣给我们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你们的门徒哈，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里就看到一个真理的传承，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在这里我再请你们翻到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提摩太后书。我要求你们做一个那个书签的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这一句的经文哈啊，谈到很多的人，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人哈，四个层面的人，对不起，有四个层面的人。你注意看哈，首先是我是谁？保罗，对不对？然后就是你是谁？提摩太。然后呢，你注意看他在后半段，他这边讲到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有两种人，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提摩太先要把保罗传给他的教训是教训给第三者，然后呢第三者还要再忠心教导给第四者。你们看到光是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有四层啊的这样子一种的传承，可以明显的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心意啊。那现在就请你跟你坐在你旁边的人说啊，你要做教导别人的人。啊，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走过场的一个格式哈，这个乃是神真正给我们的吩咐。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哪怕是现在哈，不同的场合，我们不仅仅要用我们的身。用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个福音的传承，生命的传承，我们也要用话语来教导。父母亲，你们是否真正了解圣经的含义，然后真正是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交给你们的子女呢？我在这边讲一个笑话。那天碰到一个妈妈，她跑来跟我说，她说她说森森，谢谢你啊，她说我儿子是在六年级的那个班上，正好你这个第三堂的时候呢是做他们的老师啊，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好为人师哈，第二堂教完这个成人主日学又去第三堂教儿童主日学哈。然后他说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睡觉前看约伯记， 然后呢，我就在跟他讲，我说你看啊，这个大鲸鱼哈，一口就把约伯就吞进去了啊。结果呢，约拿不是约伯，约拿吞进去了。看约拿记，不是约拿书，不是约伯记哈。啊，他把这个大鲸鱼就把这个约拿给吞进去了，而且呢，他待在鲸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有没有错啊？然后呢，那个儿子就说：“妈妈不对哦，我们祖学老师说了，那条鱼不是鲸鱼。”的确，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就看过哈，就是从这个当时的这个他用的字，以及以色列他们的传说啊，在以及在地中海里面有没有发现过鲸鱼的这个足迹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那条鱼不是鲸鱼。OK， 当然，甚至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鲸鱼不是鱼，鲸鱼是哺乳动物。OK， 所以呢，哎，这个当妈妈在好像跟孩子说，哎，大鲸鱼就把约拿给吞进去了的时候，孩子说你讲的不对啊。那这当然不是什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当我们在向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向我们的子女所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否都可以按照这里面所讲的可以做人的师傅呢？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感激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来上主日学啊。上主日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得到装备，上主日学的目的是在于有一天你也可以做主日学的老师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教会不断的扩展，我们将来的这个教室啊，当儿童中心哈，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侧翼搬到新的儿童活动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一下来就会空出很多的教室，这教室本来是做什么用的？不是给儿童用的，只不过因为儿童没有场地，我们才给他用，你知道吗？当初的设计，你可以明显的看到，除了这个 G13 以外，其他的这些教室都是有多重功能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来开主日学的课程，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老师，所以。当大家在装备的时候，有一天你也会站在讲台上，可以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来教导。当你有这样的心智，并且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会给你这样子的一种的恩赐和才干。另外，在礼拜五小组的时候，你也可以利用那样的场合来开始操练，开始施展你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相信说，神对于每一个人他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针对保罗，不仅仅是针对提摩太，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你今天在看的时候，神对你的心意就是要让你做师傅，不要再成为属灵的婴孩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婴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呢？我们这里面有列出五点属灵的婴孩的特征啊，我们大家自己都可以来对照一下啊，或多或少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你信主的时间长短，可能都有一些属灵婴孩的表征要借着神圣灵的能力来对付哈。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婴孩生命不稳定，常被抱来抱去哈，就像婴孩他被抱来抱去一样。然后呢，我们的抱来抱去呢，就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那么其实在早年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不乏非常多火热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当局的这个封锁和打压，神的真理哈，很不容易传进去，因此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异端邪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方闪电甚至什么呼喊派啊，这些自立王啊，最后全部都变得就是似是而非的异端，非常的可惜。不是在于那些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火热，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去查考圣经。常常是一个传道人来了在这个家庭里面，家庭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跟他们讲什么东西他们就很饥渴马上就怎么样 就信了，然后就吸收了，然后呢再过段时间啊，又来一个人又这样用不同的方式再讲一遍，哎，他们听了以后，哎，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又转去信那样子，所以就是摇摇摆摆，摇摇摆摆。那么在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环境条件，教会不仅有主日学，我们在网上，我们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拿到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资讯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啊有机会能够听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借着圣灵的见证，可以让你真正知道哪一些是属于世上的异教之风，哪一些才是真理。第二呢，就是属灵的婴孩容易起纷争，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占据的摇篮，然后呢所对应呢，就是好像是把自己的宗派或者是教会当成我的教会，然后呢就是永远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迷茫的这种忠诚感，那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在不光是在主日的时候听我们刘牧师的主日信息，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收听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些讲员他们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就好像什么东西呢这个我在这边不代表教会立场只是我个人立场，就是就好像说你吃饭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你光吃同一类同一样的饭菜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营养不良或者造成你自己的一些的这个挑食。但是当你可以去偶尔去外面吃一下的话呢，哎，不仅仅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食物，这样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的营养的平衡那么在我们属灵的当中，某些的教会往往会强调某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教会是非常强调属灵的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属灵的恩赐然后我们服侍各方面。但是呢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各样的教会外的渠道，可以增加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增加我们对神话语的知识的扎根的话，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的那么这是属灵婴孩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表现就是说，属灵的婴孩容易成为追星族，去追随基督徒中的明星，好像婴孩黏着妈妈一样，而且高举人不高举神。比如说像当初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信徒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碰到很多的慕道的朋友，甚至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问他们为什么会来我们教会他说我看到那个星期四晚上两分钟刘牧师的那个跨越人生就讲得很好，然后就来了当然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工，的确是希望能够借助现在的媒体，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仅仅是说好像拉人来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当我们进入教会过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信的不是某一位非常有讲道恩赐的牧者也不是某一些的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来扎根我也讲过说，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或者走进教会是因为带领他们的人他觉得说哎，非常好我也希望能够成为像你这样的人，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说原来你不是这样的，原来 你也会去犯罪原来你也会让人跌倒结果他们就从此他的信心就垮了。那这就是属灵婴孩的表现，他们只会黏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却没有把根基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坐在灵粮堂，我们是为什么来这个教会的，我们是现在我们究竟我们是怎么样来在这个教会当中定位的，另外我们是怎么样在我们整个的信仰当中来给自己定位的，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好，那第四个就是说，属灵的婴孩在灵里沉睡，好像婴孩需要很多睡眠，常常深睡不醒一样。那这里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心硬听不进去，这也是属灵沉睡的一个表现。我有一个teenager 的儿子那么他平常非常的用功， 到了礼拜六的早上往往是他补觉的时候啊，那补觉的时候如果你叫他起来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你去叫他起来要叫好几次他才起来。那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的属灵的沉睡一开始是的确说啊，我们这个就是自然而然有一些的偶尔的这样的表现，到了后来可能就会成为习惯，甚至是有人开始想要唤醒你哈、啊，用一些话语，用一些唤醒你的时候，哎，你就听不进去，你仍然要陷在那个沉睡的当中，你觉得那样对你来说是最需要的一种的状态，就好像一个缺乏睡眠的 teenager 一样哈、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属灵的婴孩常常会发脾气，需要哄，任何的小事情都会惹其发怒哈、啊。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在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刘牧师号召他们参加服事，那他们也很高兴，一开始就参加服事，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服事当中一开始的热情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可是你知道，服事从来就不是那个前面这个程咬金的这个三板斧哈、啊，它是后面有很多的长期的啊尾声，以及需要有很多接受别人批评的这种的属灵的度量。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很可惜，他们服侍一段时间，他们所希望听到的是别人的赞扬，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受伤害了，他们就开始退出了啊，非得要别人哄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实际上是做得很好啦，你继续做啊。当然我们鼓励造就劝勉的话是要给别人听，但是他们只有这种哄才能够让他们回到这个服事的队伍当中。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这里所描述的属灵的婴孩啊。那我刚刚讲了，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高高在上在这里用指头指着别人说，你看你这样是属灵的婴孩。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或多或少在某些的层面我们都有属灵婴孩的表现的方式，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然后属灵的婴孩无法心窍通达哈。那么在这里你如果看继续看作者他在第五章的最后哈，他所讲到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他讲到这个吃奶和吃干粮的哈，第十三节他说，凡是只是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然后呢，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哈。那么这里面讲到有两条，第一条就是说这里再一次讲到说，吃奶的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长大成人的吃干粮的，他们是可以分辨好歹的。那么我们都渴慕说分辨好歹呀，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哈。我们希望我们有属灵的成熟度，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智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分辨诸灵的恩赐，这些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所渴望的圣灵的恩赐。但是这个不是说你们生下来就有的，或者我们一信主就有的。这里有讲到说，在第十四节后半度，他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习练的通达，习练的通达。那么在英文里面，他这里面讲到是说 by constant use have trained themselves by constant use， 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常常使用啊。讲到底，你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可以来做主日学的老师，也不是说我一信主我就可以这样的。我们也经历过在查经班里面啊，我们轮流带查经，在小组里面我们轮流带讨论，种种种种，甚至去参加神学装备的课程，种种的机会来操练自己，甚至每一次当我莎莉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好处，那我跟兰芳我们每次上完课过以后回到家里面，我们还有总结，还说哎今天讲的怎么样啊，哪些地方需要在今后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当中需要加强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的总结哈。那么这些都是操练，你今天没有操练，你就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分辨好歹的能力。就好像我的儿子他学钢琴的时候，人家只看到说哇，那个在 recital 当中那种表现得非常的好哈，娴熟的技巧，这个准确的表达，优美的琴声， 可是没有看到他在后面，那个就是一天几个小时的练习，重复反复的练习。不要讲别的，连我在旁边听我都听烦了哈。他不是说就是从头一个音阶从头弹到尾哈，让你感觉到啊又享受了一次。即使是音乐大师的优美的这个钢琴的 CD， 让你一天到晚播，一天到晚听，你听那你也听烦了哈。更何况是他是要有的时候是每一句一句他要弹好几遍哈，几十遍这样子的哈。那这种的练习才能够使得他在台上有很好的表演哈。常常讲到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对不对？那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灵晨里面，让我们如果说要有这种分辨好歹的能力的话，可以吃干粮的话，我们必须要习练的通达。怎么习练？今天你们来组织学就是一种习练。同样的，你们回到小组，回到你们自己的服事岗位，甚至在教养儿女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习练的机会。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进入到第六章。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是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属灵的五个这个觉哈，五就是 five senses， 味觉、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就跳过去不讲，因为这里讲得非常的详细，并且有相对应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去来看。那我们继续来讲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不是说离开基督道理啊，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前面讲到是说，作者讲是属灵的婴孩和吃干粮的，也就是成熟的。那么因此的话，接着你如果看第六章的第一个字，就是 therefore， 所以，那所以就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意思，就是说在第六章的一开始，他还是在讲属灵的婴孩和属灵的成熟的人这两个话题。这里第一节说，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么在这里，我再次要提醒大家说，首先，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谓基督道理的开端，和前面第五章所讲的圣言小学，实际上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 elementary teachings about Christ， 啊，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最基本的教导，比如说他是谁，他为什么来，他来做了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去跟人家传讲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属灵四定律也好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用这个手叫什么手？那个叫什么手？福音手哈，福音手五个手指代表什么啊？我们经常用这样的工具去跟人家传讲福音，对不对？那些就好像是这里所讲的圣言小学，也是所谓的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你入门的知识，入门的知识。然后呢，在这里他说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又有一个中文翻译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们当我们看到说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第一想到什么？你想到说我们信主啊，称义过以后进入成圣嘛，对不对？进入成圣，所以呢，我们要使得我们整个的人在这个生命当中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完全，对不对？啊，越来越圣洁，对不对？越来越无瑕疵，哈，对不对？啊，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你马上就想到说，哎，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们马上就要成圣，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如果看英文的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被他误导了。啊，这里讲到说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不是在我们所谓讲的是 perfect 啊，你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意思，这里只是对应前面的讲到是成熟。换句话来说，英文里面他讲到说 go on to maturity， 在中文里面可以翻译成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或者继续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或者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如果你不去查考别的语言或者别的版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很容易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词引起误解， 在这里，然后你就把它作为你的理解又去教导别人，岂不是瞎子领瞎子吗？所以在这里我在准备主日学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往往啊不仅仅去看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往这个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我要把整个的东西都弄懂，而且要确信那是对的，我要比较参考，然后我才能够讲出来。当我觉得说我不确定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讲说，这是我所知道所理解的，那你们自己去来判断。那么这个才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啊。我希望就是说，哎，当我们大家在也许我觉得说你觉得你的英文程度够的话，我希望你礼拜五去小组查经的时候带一本中英文的圣经啊。如果说你来我的主日学，你有这样子的条件，家里有中英文圣经的话，你也把你的中英文圣经带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在讲什么东西。有很多，我马上后面又会讲到很多在翻译上面似是而非引起大家误解的地方。好，那么讲到第一节后半部分，他说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那这里面讲到的说另立根基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特别后面列了好多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啊，这些很多的，我看了讲义也好，解经的一些的材料也好，我甚至不能把它叫做解经家哈，因为我觉得说那些就是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的写出来的东西，他就把这个所谓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听上去好像也蛮像的嘛，对不对？的确我们是怎么悔改以后信主的，对不对？好像那个懊悔死刑，这边讲到死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罪最后能够使得你接受的这个结局就是死啊，就像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世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好，你看这个也蛮像的。然后呢什么各样洗礼啊，还有什么信靠神啊、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啊，这些东西我们常常的时候也在讲啊。但是假如说你去看原文，假如说你再去深深去追的话，你就发现根本讲的不是一回事啊。我们举个最基本的各样洗礼啊，你这边看到说各样洗礼，你可能会想到今天我们有一些教会啊，有一定要是浸下去洗哈，浸信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埋在水里洗。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是说啊，那你可以点水礼啊，或者什么哈啊，各样洗礼。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根本不是在讲我们今天的浸礼也好、点水礼也好，它讲的是犹太人各样的洁净的仪式，包括比如说饭前洗手啊，对不对啊，这些的洁净的仪式，它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的洗礼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再重复一下，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的话，换句话来说，这里面所讲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是要我们去做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相信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啊，根本不是。请大家记住说，希伯来书它是写给一群的基督徒的，它是写给什么样的基督徒的？是一群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接受逼迫以及各样异端邪说的笼络，他们面临的危险就是他们放弃基督，要回到他们以前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我们这边所讲的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然后还有永远审判、死人复活，这些都是当时他们那些犹太人的传统，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换句话来说，这里面讲说你们不要另立根基，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回到当初犹太人他们希望能够像法利赛人一样，借着这些的行动、借着这些的表征可以得救， 这个不是你们可以得救的根基，唯一可以得救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所谓不要再另立根基。 OK， 因此的话我在查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地方讲的都以前的讲的东西都不对，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讲清楚。而且在第三节这里面讲说，神若许与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如此行什么呢？不是说如此行这个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各样洗礼，不是。他说如果神允许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能够要做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得救啊。然后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什么叫不如此我们如此行是什么？如此行是不另立根基，懂了吗？我们如此行不是说我们要去另立根基，好像死人的这个复活永远审判这些。他这边恰恰讲的是，若神允许我们，我们就必须站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而不去另立根基，不去再回到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明白了吗？是神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因为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曾经尝试过，但是你们失败了，你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得救，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你们失败了。今天神出于他的恩典赐下耶稣基督，可以让你们靠着他来得救，那你们为什么要再回到你们过去的传统当中呢？这个就是作者他在这里所要讲的。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那么后面的就越来越有争议了。如果说前面对于说什么另立根基你怎么解释啊，还好的话哈，我们还可以来讲、啊、后面就越加有争议了。所以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还跟蓝方有反复的讨论，我们就是要讲搞清楚说到底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东西哈。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进入到争论的这些经节的过程当中啊，讲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好，我们先定义这些人哈，我们先讲这两节。他这边讲到的好多的表现，包括说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好，在讲义当中我都有把它仔细的解释哈，到底是什么意思。蒙过光照，你可以想象说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哈，那个是就是 literally 哈，是从字面上你这的确是有大光照着他，对不对？好，然后他眼睛就瞎了哈，蒙了光照。但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啊，或者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所谓蒙了光照就是什么？就是神开启了他，对不对？好，然后呢你再看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天恩就是圣灵，就是神的恩典和救恩啊。然后与圣灵有份，然后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也就是说神的话感动过他，对不对？然后呢觉悟来世全能啊，这个就是神他超自然的能力啊，这些都是经历过这些的人。然后我在第六点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徒吗？是在神创世以前就拣选的吗？你们觉得呢？如果这个有一个人他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你觉得他是基督徒吗？请觉得他是基督徒的举手。 OK， 好放下。觉得他不是基督徒的，或者不见得是基督徒的举手。好，觉得他你也不知道，两个答案你都不知道的举手。好 ，OK， 好，那假如说今天我们教会要选执事，然后呢，这个执事的这个介绍这个弟兄哈，就是说他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并且觉悟来世全能，请问你要不要选他 ？OK， 好，那要选他的举手。我举手 ，OK， 我觉得他不错啊，挺好的。好，但是 我这里的问题是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徒吗？换句话说，他真的得救了吗？ OK， 好，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讲啊？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蒙了天尝过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与圣灵有份，甚至觉悟神善道滋味的人很多，对不对？你如果可以看到说，我们就讲一位旧约的哈，我们的扫罗王，对不对？扫罗王他是要去找他父亲的驴子，他父亲的驴子丢了，他去找驴子的，结果他看到在找的过程当中看到一般的先知，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被圣灵所感，他就跟着先知一起去救走了，对不对？有没有？那还有我们在讲义上面我们也看到说，像那些的法利赛人，甚至是大祭司该亚法，对不对？他也被圣灵感动过，他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特别的身份，可是最后定十字架审判他定十字架的是谁啊？该亚法，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些在棕榈主日把衣服铺在地上大声的喊 Hosanna Hosanna 的那些人，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们才这样做的，对不对？对不对？甚至那个门徒去牵驴驹子，然后那个驴驹子主人说，你为什么要牵我的驴驹子？他说啊，我是给耶稣骑的，他就让他去给他骑了。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一个陌生人平平白白把你驴驹子拿走了，你不急啊？对不对？就好像有人把你从教会面前的车子开走了，说哎，我要给一个先知去开，你会给他？你才不会给他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圣灵的工作也好，神的话语的能力也好，他们都可以改变一些人的生命，有些是短暂的，啊，就好像耶稣用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你还记得吗？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明明讲到说，有些种子落在地里面啊，当然落在地里面被飞鸟吃掉了，那就 end of story， 对不对？那就没戏了。但是他也讲到说，是生了根的嘞，又长出苗来的嘞，对不对？结果怎么样？有些是太阳一晒死了，有些被荆棘挤住了，对不对？只有什么？只有落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结实百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把神的道或者是把圣灵的工作来做那个种子，我们可以看到说，实际上那个苗也好啊，那个根也好，那些都是有可能是你啊，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滋味，觉悟来世全能，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一种表现。甚至你看那个人的身上也有或多或少哈，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但是他是基督徒吗？他得救了吗？他是被神拣选的吗？那在我和兰芳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实际上今天哈，我站在这里，不管我对你有多少的了解，我没有办法来论断你说建平你得救了，或者说祖宏你没有得救。 OK， 得救与否不是我来定你，是神来定。圣经上的确是有说到说，一个人若是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必得救，对不对？好，口里承认，他承认了我听得见，他心里相信，我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心里相信，你知道吗？ OK， 我只是跟你讲说，我们这个远志明说，这个一个大陆人平均需要四次绝志他才真正信主。那请问你是前三次他说他相信了，你觉得他相信了吗？当然这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经过四次哈，他是说平均来说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神的拣选也好，神的就是决定你得不得救也好，是神和你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不是我主日学老师，不是刘同牧师，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刘同牧师不能给我开一个证书说，哎，因为邵阳你当过执事，教过主日学，种种种，那我觉得你得救了，你就凭着这上，反正到时候到天堂去好了，对不对？讲句不好听的话，我也不能说刘牧师就一定得救了，对不对？哦，我不是说他不得救哈，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得不得， 如果这个以后你看不到我教主日学，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哈。我的意思是说，只有神他才能够决定谁是他拣选的，谁能够得救，不是你我来论断的或者判断的，或者是哪怕出于好意拍拍他肩膀说，哎，兄弟，你是得救的，对不对？只有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换句话来说，我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有得救的确据， OK， 但是我有得救的确据不代表我能够打包票你得救，对不对？那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今天要问你的不是说，哎，刘牧师得不得救啊，少阳得不得救啊，你应该问你自己的问题是，我得不得救啊，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不清楚，或者是说，哎，不清楚是因为到底得救是凭什么才能得救，那我真的鼓励你，你要好好的去思考，甚至好好的去查圣经，好好的去跟包括刘牧师，包括在跟我在内，我们有一个好好的讨论，对不对？但是你应该有这样的确据，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确据，否则的话 you are wasting your time， 你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动力想要搞清楚你有没有得救啊，或者你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这样的确据，但是你也不想搞清楚的话，那我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OK， 只有你觉得说我有确据，而且我不仅有确据，我还要更多的来知道神，认识神，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才有意义，不是这样吗？ OK，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里面讲到说在第五六节哈，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里也是有争议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今天讲说，我今天坐在主日学的教室当中，我有确据我得救了，那请问假如说啊，明天你犯了一个罪，然后罪还蛮大的，然后你就觉得说那我得救了吗？你又会回过来，下一周你就会跑过来，你说，那我得救了吗？我上个礼拜我有得救确据，可是这个一周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失足了，我跌倒了，然后那我得救了吗？对不对？我们曾经就这个主题，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哈。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种简化的、不负责任的讲法，因为他没有把得救这个先定义好了，就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往往会给别人造成误解，这点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再讲，假如说真正决定你得救的是神的话，那么你现在讲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你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呢，还是你可以凭着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词，将来可以在神的审判当中跟神辩论的呢？对不对？那我们真正要决定的是什么？第一，你有没有确据？第二，这里面讲到说，若是离弃道理，那这个离弃道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中文的话，离弃道理很笼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假如说我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可是我又去做了，好像一个戒烟的人，最后没有戒成，又去抽烟了。那这算离弃道理吗？对吧？你知道抽烟可以引起肺癌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身体的疾病，所以你决定你要去戒烟，可是戒到一半你又回去了，那这个叫离弃道理吗？你觉得这叫离弃道理的举手。好，你不觉得这叫离弃道理的举手。 OK， 好，然后我经常要做这样子的，让你们可以有些互动。那我请大家再看英文圣经哈，如果你有的话，这里面讲到的离弃，不是只是我们英文中文所讲到的哈，是不是讲说 leave 啊，就离开了。 OK， 这边他所讲的是 if they fall away， 那这 fall away 和我们经常讲的跌倒 fall 有没有什么区别吗？OK， 我们翻开圣经的箴言第24:16，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二十四章第十六节，箴言二十四章第十六节，这边是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英文这里边讲说 ：“For though a righteous man falls seven times, he rises again; but the wicked are brought down by calamity.” 那么这边他所用的词哈，就是 fall 或者 falls， 就是跌倒的意思。这边讲说，义人虽跌倒七次，大家都知道，七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它只是一个统称，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什么一顿饭的功夫，啊，一支烟的功夫，啊，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表示多 ，OK， 并不是说有天使在天上给你记着呢，啊。哎，你有这个，你的 quota 是七次，现在你用掉了几次哈，还剩下几次，不是这样子。那么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义人跌倒，多次跌倒，他仍然可以站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如果你比较英文和中文，你就会发现这里讲到的离弃道理，绝对不是我们常常所讲的这种的不小心又犯了罪，不小心又跌倒。这边讲的很明显是 fall away， 就是前面讲的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去另立根基。 OK， 他讲的是说你不再靠着耶稣基督来得救，你却相信你可以靠着别的，包括犹太人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所宣称的来得救，这个叫做离弃道理。OK， 那么有些解经家也说，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讲到离弃道理的含义，并且他也把时态这个定义了。这边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里面讲到的是说，是一个进行时的时态，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他们不断的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因此他们就不能重新懊悔了。那么在这里的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当他表述进行时代的时候，不断的来做，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是还是陷在最终没有任何的改变。 OK， 那你说，那我也不知道，像我有的时候我后来又再犯了，那这个东西算不算这里面讲到的进行时态现在最终呢？换句话来说，我有没有得救啊？哈，那的确，你有这样子的疑问，我就很高兴了。原因在于什么？因为你非常注重得救，对不对？你生怕失去得救，你甚至是在你再犯罪过以后，你有那个懊悔的心，对不对？你想想看，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结果耶稣怎么样接待他？我相信哈，我们所犯的罪没有一个比彼得更大的。你有一次不认主吗？你有吗？不要讲三次了，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样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因此的话，这里面所讲的是说，我们的罪神都赦免，只有一种他不赦免是什么？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我请问大家，你们亵渎过圣灵吗？ OK， 所以当我们在想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偶尔所犯的罪责备自己的时候，那恰恰是圣灵的工作，要把你们重新拉回到神的身边，让你们重新再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并且让你们重新可以立志要脱离那个犯罪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而不是来控告你们、指责你们，让你们失去希望，然后放弃说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破罐子破摔了，对不对？反正没有指望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看到他这里所讲到的离弃道理是什么样的意思。并且我这样讲不是在于我想要取悦大家，或者是自欺欺人，我觉得说这样子蛮好的哈，有个很好的解释。如果说你跳到 第九节和第十节，你就会看到说，作者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并不是手指头去指着这些的听众，哪怕那些的读者，他们有可能会离弃耶稣的真道，回到犹太人的那些的传统当中，有可能会。但是你注意到在第九节的时候，他是叫他们是不必失望的，他是说，亲爱的弟兄，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地方说近乎得救，又是另外一个翻译的非常糟糕的地方。那你想到近乎得救，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些人没有得救，近乎得救嘛，快得救了嘛，对不对？这些人根本没有得救嘛。所以呢，这个保罗才不是保罗，这个我当然相信这是保罗写的，但是没有 不见得所有人都觉得是保罗写的。那这个地方的作者他讲到说，近乎得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有与得救一起陪伴的这些的好处在里面。意思是什么？我们看英文，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说 ，Even though we speak like this, dear friends, we are confident of better things in your case,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Accompany salv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随着救恩一同给你的，啊，不是说你们差一点了，快要得救了，近乎得救，而是说你们已经得救了，不仅仅得救，而且有与得救一同相伴的各样的恩典和恩赐给你们。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说今天我送给你一块劳力士表，我绝对不会把劳力士表包在一个破布里面这样送给你，我一定会有个精美的盒子，甚至还有一个装饰啊什么东西的哈，丝绸的这个垫子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我把这块劳力士表送给你，对不对？我绝对不会拿一个破布裹一裹就给你。今天他这里面所讲的是说，你们的光景要比那些离弃道理的人要好得多，你们不仅仅得救了，你们甚至有了与得救一同给你们的各样的好处，懂了吗？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里作者他并不是来吓这些的人啊，不是要吓这些的人，相反他却是讲那些人，那有一些的人不是这些读者，而是那些人，他们会离弃道理，然后他们的结果就像在第八节，在第七节和第八节当中所讲的，结局就是焚烧，因为他们根本就已经不再相信耶稣，然后他们另立了根基了，因此的话他们当然不能靠着耶稣得救，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赶快把这个剩下来的讲一下。那么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不要灰心，要持定盼望，承受应许。然后在第六节的后半段，作者不仅仅他从第九节就开始来坚定读者的信心，他更是用神的信实以及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向亚伯拉罕，也就是读者所非常熟悉的这位他们的先祖之间，他们所立的约，更加显出神的信实。因此当我们的信心可以投射在这位信实的神的上面，我们就必定可以得救，必定可以承受他的应许。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在第十五节就得了所应许的。为什么他这边讲到恒久忍耐？其实如果说你看我们讲义当中关于希伯来书的结构那样的一种的对应或者对仗的那种解释的话，你可以对应到后面他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有讲到包括亚伯拉罕在内所有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表现。那么 他们都是存心忍耐的。为什么这里要提到存心忍耐？又回到我们写作的背景，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因为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经受了逼迫， OK， 他们受到很多的患难，以至于有些人开始动摇。那么这里面所讲到说恒久忍耐，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意思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当这个信实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过以后，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到所应许的。今天这些的读者，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不仅仅是非常的崇拜亚伯拉罕愿意效仿亚伯拉罕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时他们是已经像亚伯拉罕和神立约一样，他们和耶稣基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约了。亚伯拉罕能够恒久忍耐得到应许，那么今天的信徒也可以通过恒久忍耐，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应许，而不必去另立根基，而不必去离弃真理而靠着他们的信心可以进入这个应许当中。那他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你会不会另立根基呢？如果要另立根基的话，那些的根基又会是什么呢然后今天你有得救的确据吗？如果说你有得救的确据，你又怎么样可以借着那个得救的确据，你可以持守得住恒久忍耐，战胜现在你们所受到的一切的患难，一切的逼迫？这些的逼迫有可能来自于家人，觉得你们信主了，开始对你们逼迫，不让你们来教会，对你们的行动各样做出指责，甚至奉献也不让你们奉献或者什么。那这些都是很平常所说，或者是有些朋友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了，就疏远你们了，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逼迫。老板他偏巧是个佛教徒，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可能在工作当中有意无意的给你穿小鞋，施加一些压力，那这些都是逼迫。那么在这些的逼迫的当中，你要如何的恒久忍耐，能够持守得住，才能够承受应许呢？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只有圣灵可以给你答案。今天我们清清楚楚的把这两章的圣经，我们看到说它的教导是在哪里，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而不是以为自己懂了近乎得救进入完全这些。当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可以更好的依靠圣灵的力量来奔前面的路程。那作者在后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有关于祭司的在第二十节他说耶稣基督，他是说他做先锋的时候，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又把整个的话题回到了那个超越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我们下一次沙利老师会和大家继续在第七章的当中来讲述。好，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再问问题。好，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可以真正清楚的明白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主我们也求主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可以能够凭着信心能够战胜我们目前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可以恒久忍耐，可以奔跑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虽然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主你自己亲自加添给我们力量，亲自给我们有各样的安慰好让我们可以随时与你连接在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